啊，现在要是定上这个标准呢，恐怕没有人来学了。所以李老师是随顺现在众生的根性，把这个标准放宽了。啊，只要求你，你这一部经学得会讲，讲得不错，啊，没有错误，啊，你可以学第二部。啊，所以我在台中十年学了五部经。啊，照古人是不可以的。啊，你这一部经的时候没有开悟，不可以涉及第二种的。啊，你看看《华严经》上我们看的，每一位都是菩萨，都是发身大士，他们所学都一门。啊，个人学的法门不一样，个人学的经教不一样。个个都成无上道，这给我们说明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以我们看到须弥摩诃罗伽王他的成就是圆满的，啊，到彼岸圆满解脱的，啊，这是无上的佛果，啊，我们在这里学习，这才能建立信心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先看经本，摩诃罗伽王长行。最后一句看起，可爱要光明摩诃罗伽王得为一切不平等众生开示平等道解脱门。菩萨修行的这个法门呢，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。一切不平等众生，老实话呢，就是指的我们现前的社会。广义的来讲，十法界的众生，啊，十法界众生都是不平等的。平等法界是一真法界，只有见性才平等，没有明心见性是决定不平等。不平等，这个差别从哪里来的呢？根源都是从的妄想分别之处。十法界众生，每一个人妄想分别之处不相同啊，怎么会有平等呢？所以在我们的份上，那就天台大师所说的理是平等，事决定不平等。啊，他老人家给我们说的六界佛了，理界佛的平等，从名字观行相似都不平等，啊，到分正位这事才平等。理事不二，心相一如，这法身大士的境界不是十法界众生的境界。清凉大师在这一段 注解里面跟我们讲，开生等理，这个句子啊太简略了，我们看不懂啊。用现在的话呢，那再加几个字进去就好懂了。开示众生平等性理啊，这就好懂了啊，所以必须得加几个字进去啊。是佛等应啊，应是感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众生虽然不平等，可是佛的应是平等的啊。下面说破情不等啊，情是有情众生啊，不等就是不平等啊。令悟性等啊，情不会平等的，但是性是平等的，这个叫平等道啊。于是我们就晓得啊，菩萨为一切众生开示平等道究竟是什么。总结起来，教导众生明心见性就是开示平等道。这个好啊，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的究竟圆满。宗门教下都是这个目标，可是我们要记住，念佛又如何呢？念佛人常说的待业往生，待业往生是不是属于平等道？真正学佛的人对这个事情不能不关心啊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的果位啊比人家差一等。其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听阿弥陀佛的教诲，目的还是明心见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明心见性是一切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。净土宗念佛往生也不例外，我们这才放心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无论哪个法门，《金刚经》说得很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只是方法手段不一样，方向目标是相同的，最后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法门虽然平等，众生不平等，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。众生何以不平等呢？烦恼习气不相同啊。这个经上大别的常说，有人迷思，有人迷理，有人离色见啊，这是从大的区分上来说不平等，细分呢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平等的 每一个人呢，妄想杂念都不一样啊！啊，他怎么能平等呢？如果我们将这些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了，那就平等了。佛教导我们与大众相处，跟我们讲了六条啊，六个条件叫六合敬呢。第一条，见和同解，现在人讲的建立共识，佛法从什么地方来建立共识呢？佛没有说你们的见识是错误的，我是正确的，你们要放下你们的妄想执着，要都听我的。佛不是这个说法，佛要是这个说法了，他的教学不算高明啊。佛的教法是叫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放下啊，你也放下，我也放下，大家都没有妄想，都没有分别，都没有执着，这不就相同了吗？这个教学法高明啊。所以佛陀的伟大不是叫我们跟他走啊，佛绝对不牵着人鼻子走，佛教人个个顶天立地，这才使得我们五体投地，不能不佩服他。我们懂得佛教学的原理原则，所有一切的方法，在佛经上常讲的善巧方便啊，都是诱导我们，帮助我们觉悟的。可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太深了啊，佛的所有的方法我们都不能开悟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是像这个年轻人一样，太笨了，太愚痴了，你指他走的这个道路他自己不会走啊，啊，画的很详细的地图跟他讲解，教他，哎，他一上路一就迷惑了，啊，方向道路都不知道了，永远落在迷途里头，这是怎么办呢？只好带他一程吧。啊，佛走在前面，我们跟他后面走，啊，走上一段之后。逐渐逐渐自己明白了，可以不需要他带路了，我们自己能到达目的地。六道凡夫啊，除了这个办法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啊，所以我们不得不要求诸佛菩萨了，带我们一程，陪我们走这个开端的这一段距离。如果我们连这个道理都不懂， 愿意跟着佛走，自己去开一条路来走，那个这个路就不晓得走到哪里去了。这是佛经上所讲的显道啊。我们要肯定，只有佛的道是正道。为什么？他是真正过来人。他是真正恢复了自信圆满智慧的人。恢复自信圆满德能向好的人。真正有经验的，我们要不随着他走，自己去开辟一条新路啊，也能够通达明心见性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要是武断地说一句话呢，就根本不可能啊。为什么？经典里面讲的太多，佛佛道同，这句话用意太深太深了。佛佛道同啊，没有两条路啊。我们要想把这个路走到成功，走到圆满，不遵循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道路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成就的希望。今天我们所走的路是真正的接近啊，诸佛菩萨都赞叹，直接快速稳当圆满，这是净土法门呐。这个路怎么走法呢？决定要遵守五经一论，你对于这六种典籍都能够通达明了最好，实在不能通达明了一步也行，这六种东西任何一种都能帮助你达到究竟圆满的目标。可是你要记住一句话，每一部经论最后有一句信受奉行，如果把这个字说活了，你念佛法愿还是不能完成。信是信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，信经典里面所讲的方法，信经典里面所开示的境界，受完全接受啊，奉行是落实在自己生活上， 啊，你每天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要遵守啊经典讲的道理方法，不能违背呀，这叫信受奉行。佛在经中无数次的劝导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八个字就是信受奉行具体落实了。啊，我们要完全接受，要不断的深入，佛在经论里头常常劝勉我们要深洁意趣，啊，即使受持一部经，我们将这一部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完全应用在生活上，你就会有悟处，啊，不至于迷失道路，啊，你会开悟。这一悟对于经中的义理就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。啊，经论里面讲的这个深度是没有止境的，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菩萨，天天有悟处啊，就是说天天深入啊，其身无底呀，啊，没有止境的，没有界限的。为什么说他没有界，没有这个底线的？因为他诚心。啊，佛经字字句句是信德的圆满流露，啊，所以他的深、他的广都没有边际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啊，如何深入，就是结根行相辅相成，啊，结是开悟觉悟了，帮助行，行又帮助结，啊，这就是往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破放下。看破是结，放下是心，啊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啊，这两种辗转相辅相成，能到究竟佛果啊。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看破是学问，放下是功夫啊。从哪里放下呢？每个人习气妄想不相同，啊，这个治病一样啊，每个人得的病不一样啊。先治要命的病，啊，你们看病，医生给你处方，不是一种药，很多种药合在一起，啊，中医西医都一样啊。这也是汇集，也是汇集本呐，啊。 不是一味就能知道好的。所以我们想想这个道理，我们病很多，哪一种病是要命的，最严重的？这个害处最深最重的先对治它，其余轻的慢慢再对治。你懂得这个方法，你修行功夫自然就得力了。凡是功夫不得力的，先治小病，后治大病，功夫决定不得力。功夫得力的人，先治大病，后治小病。我们的大病是些什么呢？从大处来说，贪嗔痴慢啊，举这个例子来讲，如果我们贪心重，就对这个先下手；如果是嗔恚心重啊，就从嗔恚先下手；傲慢心重，就从傲慢心先下手。先治最重的，然后再重再治比较轻一点的。这是方法了。这些烦恼习气障碍了我们的自信，平等道就是真如，就是自信。佛菩萨有智慧，有技巧，为我们开示。我们自己要有能力啊，悟入。假如自己没有能力悟入，听到开示也是白听的，有什么用处呢？得不到受用，开始误入啊！前面两个字老师的事情啊，后面两个字是做学生的事情。四字道合，这个教学就有成就了。老师跟学生道不合，不合是什么呢？老师虽然能开示，学生不能悟入，这个师生的道就不合了。那学生要怎样才能悟入呢？关键在沉浸。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说了很多次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中国自古以来所说的尊师重道，老师是不是要我们尊敬的？不是的。如果老师要我们尊敬，这老师好名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可是老师观察学生，学生当中能不能成就大器，从哪里观察呢？从他沉浸，就从他尊师重道这方面的观察。他为什么会尊敬老师？重视他的道业。凡是重视 道学外表上表现的没有不尊敬老师啊，所以宗师实在是尊重你自己的好学，那这个老师的学一定要认真来教导你啊，为什么？你有成就，就是说你能够接受啊，都有老师轻慢的，老师不会专心教导他，为什么呢？怎么教他不能接受，心不在焉了，教是白教了。如跟佛都懂得观机学教啊，观察学生的根性，教他多少，学生有十分沉浸，老师教他九分还是对不起他啊，学生只有一分沉浸，老师教他两分是多余的啊，就老师有智慧啊，对待学生每一个人根性他都了解，他怎么教他心里有数啊，这是好老师啊，啊真正的老师啊真正做到解惑传道，菩萨在此地他所得这个法门是教学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要懂得啊，我们今天发心来求道来求学，希望有成就啊，可是我们修学要具备哪些重要的条件不能不知道佛法是四道，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孝道是根啊，啊，所以佛教给韦提希夫人求生西方净土的条件没有讲心愿行啊，而说的是敬业三福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！信愿行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，这个条件扎根在敬业三福里头，如果没有敬业三福，你的信愿行全部落空啊！敬业三福好比盖这个大楼啊，地基啊，打的地基啊，你盖这层大楼下头没有做地基啊，盖上来就倒塌掉了，基础的基础，根本的根本，我们必须知道啊，敬业三福头一句话孝养父母，第二句话奉事师长啊，比照一下印祖讲的话没有错，有根据啊，不是印祖随便说的，都是根据经教的义理来讲的。 全是佛说的。所以不孝亲怎么行呢？古时候在汉朝已经列入制度化了，国家要培养人才，也是用选举制度啊。选举这两个字在汉书里头啊，但是这个选举不是人民选举，是地方官吏选举啊，地方的首长啊，县市长，他政绩里面第一条就是为国家选举人才啊，选什么？选儿童啊，选童子啊，选拔出来由国家来教育来培养。条件是什么呢？两个字，孝廉。所以地方官员、地方的首长常常啊微服私访啊，最重要的就是打听哪一家的小孩孝顺父母。啊，他能够孝养父母，就能够为国家尽忠。啊，第二个条件呢，廉洁。廉洁他就不会贪污。这两个条件，孝廉呢，具足这两个条件，国家一定全心全力培养他。啊，教育他完全是国家来负担的，今天讲公费呀。啊，他去读书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啊，全是国家供养。学成之后，为国家做事。佛法里面成就道业，那个基础也在此地。你想做佛、做菩萨、做罗汉，头一个条件也是孝养父母。凡是孝养父母的，没有不尊敬师长的。为什么呢？不尊敬师长就是不孝啊。啊，对不起父母啊。不友爱同学也是不孝啊。啊，叫父母忧虑，叫父母操心，那就是不孝。啊，养不但是养父母之身啊，啊，生活要照顾啊，养父母的心，要让父母常常快乐喜悦，不要叫父母啊担心忧虑啊，最后还要懂得养父母之志。父母希望你在社会上能出人头地啊，能够为社会为众生造福，这父母之志啊，你要能做到啊，这才真叫孝养啊。父母要是有智慧知道啊，啊，事出世间最好的事情是什么？做佛啊，这个儿子也能做佛了，那父亲就满意了啊，父母就欢喜了 那你要不做佛，你就是不孝啊。啊，这都在那个养里头啊。如果我们这两个条件不具足，一切诸佛来给我们讲经说法，我们都不得受用。啊，所以事出世间法的基础根本就在孝亲尊师。我们孝养父母，对父母是没得选择的。你一个人一生只有一个父母，老师可以选择。啊，那么在从前，为我们选择老师不是自己，是父母。父母为我们选择老师。啊，父母年岁大了，有经验的，啊，有智慧，他替我们选择老师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学佛，年年都不小了，不是童子了，啊，童子是不满20岁，我们今天都是成年人。自己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啊，这个时候寻思访友，啊，自己有能力了，懂得了亲近善知识，啊，懂得了去寻求一个适合自己修学的道场，这是出来参访啊，就像善财童子53参一样啊。啊，一生道业能不能成就？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，世尊第一句话就是亲近名师。这个名不是知名度高的，不是，这名是光明的名。往昔所指的名是真正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之人，你亲近他没错。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，大彻大悟的人没有了。啊，我们听谭旭老法师的开示，啊，他还有一个录音带在我们这边流通，啊，佛七当中讲的开示，啊，他老人家说他一生没有见到一个大彻大悟的人，不但没有见到，听都没听说过。这都是跟我们说老实话，在这个一代里面呢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没有了。啊，学禅的他见过有得禅定的人，啊，听过见过， 学教的有依教奉行的人，没有听说有大开元节的人。大开元节跟宗门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，这是在末法了。教下没有大开元节，宗门没有大彻大悟，我们要想亲近善知识难了，太难太难了啊！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成就，这个真正成就就是永脱轮回，你要不能脱离轮回，你没有成就啊！啊，你来生还搞生死，这就错了啊！所以在当前这个时代，唯一一条出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谭旭法师的老师地贤老和尚念佛往生净土的，天台宗的祖师啊，